各位听众朋友好，这几天我回国，在北京、沈阳做了连续三场的讲演。第一场呢，是在北京的企业公民年会上讲的，讲的主题是日本企业如何转型和创新。第二场是在北京的全国图书订货会上面讲的，讲的主题是日本社会如何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四周年。第三场呢，是在沈阳的万科翡翠正院讲的，主题是中日文化的传承和相互的影响。我特别要感谢全国图书订货会上的那一场讲演，我们许多的喜马拉雅听众朋友冒着寒风从遥远的黑龙江、辽宁、河南、陕西等省坐飞机、坐高铁，甚至有人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赶过来，现场只有二十几把椅子，但是呢，300多名听众朋友站了一个多小时听完我的讲演，又排队2个多小时等着我的新书《日本的砥砺》的签名和合影。这其中有7岁的小学生，也有80多岁的老大爷老奶奶。签书签到展览会场关灯，大家依然在排队，有的听众呢还打开手机的电灯给我照明。展览会的工作人员说，这样的签书会很少见。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听众才是很少有。我真的万分感恩大家给我的支持。在这三场讲演的互动当中，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呢，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日本为何要捕杀鲸鱼？我没想到大家会如此关注日本的捕鲸问题。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就跟来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任你波涛汹涌，我自静静到来。静说日本，冷静才能说出真相。我是徐宁波，在东京给各位讲述日本故事。
在2018年最后几天，日本政府呢突然宣布要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重开商业捕鲸。这是安倍首相和他的内阁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最后一件很重要的事。日本加入国际捕鲸委员会整整30年，为何现在要退群呢？我们先来说说日本的捕鲸的历史。日本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捕鲸国，也是最大的鲸鱼肉的消费国。在1987年以前，日本有3种类型的捕鲸，一种是大型的远洋捕鲸，另外一种呢是大型的沿海捕鲸，还有是小型的沿岸捕鲸。日本的远洋捕鲸活动呢，开始于1934年，当时呢，有一支远洋的捕鲸船队到达了南极洋。以后呢，远洋捕鲸事业是不断的发展壮大，并采用了国外的一些先进的捕鲸技术。在1938年到1939年，6艘日本的远洋捕鲸船开到了南极洋，那一年捕杀了2665头蓝鲸鱼、3340头长须鲸以及883头座头鲸，还有647头抹香鲸。1944年又发展了北太平洋的远洋捕鲸队，主要是捕杀灰鲸和抹香鲸。远洋捕鲸业的发展为9州4国等日本南部地区的渔民的就业问题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帮助。那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战争的因素，远洋捕捞呢它停止了。但是到1945年底，为了改善日本国民的食品供应，美国占领军呢又鼓励日本来恢复远洋捕鲸。1947年，日本民众食用动物蛋白质的总量的 47% 来自于鲸鱼。1964年，这个比例依然是高达 23%。日本的远洋捕鲸业在上世纪的60年代中期呢达到了最高峰。1982年，国际捕鲸委员会呢通过了全面暂停商业捕鲸的决定， 日本的远洋捕鲸事业呢，开始走了下坡路。1987年，国际捕鲸委员会的这个禁令呢，开始出现了松动，允许以研究为目的的有限量的捕鲸活动。尽管遭到了广泛的反对，日本每年呢，依然以科学研究为名进行大量的捕杀鲸鱼的行动。东京郊外的千叶县桃子市有一个叫和田町的地方，这个町呢其实是一个村庄，它的面积呢只有32平方公里，人口呢只有5000人，但是呢它是日本历史上面捕鲸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渔村，目前也是日本四大捕鲸基地之一。有一种鲸鱼叫南醉鲸，那么这种鲸鱼的每年6月份呢，它会游到千叶县的防冲半岛附近海域呢来寻找食物。那么当地渔民就从6月份开始一直到9月份开展大规模的捕鲸活动。但是呢后来捕鲸呢要有配额。和田町的渔民一年呢他只有26头南醉鲸的捕捞配额。所以呢这就使得这种鲸鱼的价格出现了很大的提高。就在去年9月10号国际捕鲸委员会呢在巴西举行大会。日本政府在大会上面呢提出了一个要求恢复商业捕鲸的动议。他认为可以捕捞小须鲸等一部分目前这个资源比较丰富的鲸鱼种类。但是国际捕鲸委员会呢进行了表决，结果有41票反对，只有27票赞成日本的要求。结果就是否决了日本要求恢复商业捕鲸的这个提案。但是三个月之后的12月25号日本政府在内阁会上面通过一下决定，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那么这个退群的行动就意味着日本相隔30年要重启商业捕鲸的活动。日本内阁的这决定宣布的第二天呢，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的一名众议员呢来我办公室，他刚好是日本国会捕鲸议员联盟的成员，我就问起他退群的事情。他说啊，日本人要重开商业捕鲸，它首先是一个情节问题。日本战败之后呢，国家是一片废墟，啥都没有吃。鲸鱼那个时候就成了日本民众唯一的一个动物蛋白质的一个营养来源，因为呢价格便宜，数量比较大，别的鱼呢吃不起，大家呢就吃鲸鱼。我小时候呢一听父母说今天可以吃肉，就知道是吃鲸鱼肉，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牛肉猪肉是什么味道。这位国会议员还给我说啊，对于许多上了年纪的日本人来说，鲸鱼肉是他们儿童时代最美味的记忆，所以呢现在偶尔还想吃一次。日本政府强行退群重开商业捕鲸的另外一个原因说是饮食文化。他说呢，日本自古以来有一种食鲸的文化，就是吃鲸鱼肉的文化。传统的日本饮食文化当中，从大海中捕捞的鱼虾贝壳确实是大众获取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但是自古以来呢，因为气候的变化等等原因，日本沿海呢它偶然也有渔业的荒年。这时候因为迷失方向搁浅在浅滩上的鲸鱼就被日本人视为是神灵送给日本的一个礼物。所以呢民众就开始吃他的肉，取他的鱼，庆祝感恩祭拜，就是日本捕鲸文化的起源。我听完这位国会议员的话，就上网去查了日本捕鲸的历史，说日本在公元712年编撰的史书《古事记》当中就有记载。那么很早以前就有渔民向日本的第一代天皇，也就是神武天皇呈现了鲸鱼肉。那么神武天皇是出生在公元前711年，是2700多年前的人物。但在后来呢，又有日本的文献记载说，在公元1570年，大将军织田信长收到了美味鲸鱼肉的上供。到了江户时代，日本一些地方呢，开始了有组织的近海捕鲸作业，捕鲸开始成为日本渔业生产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并在民间呢开始流行起这个鲸鱼料理，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鲸鱼火锅或者鲸鱼汤剂。 我们亚洲通讯社呢，有一位老编辑，我问他，你小时候有没有吃过这个鲸鱼火锅？他告诉我啊，还真吃过。因为他的老家呢是在长崎县，长崎县呢是日本九州一个主要的捕鲸基地。他说过去日本人穷，冬天呢吃火锅最奢侈的就是吃鲸鱼火锅。那时候呢，一大块肉啊放在嘴里面，肚子一下子就饱了。后来因为禁止捕鲸，加上呢受欧美的肉食文化的影响，牛肉啊猪肉啊开始逐渐的进入了日本人的餐桌。日本经济呢也富裕了起来，所以火锅的配料呢才改成猪肉、牛肉和鸭肉。鲸鱼真正变成日本人的一种大众的食材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当时啥都没有吃的时代。那个时候呢，日本小学生的学校午餐当中啊就有油炸鲸鱼肉饼，而且是一个标配。鲸鱼肉从孩子们的午餐当中消失是从1987年开始的，因为那一年呢，日本宣布加入了国际捕鲸委员会，同时也宣布终止商业捕鲸行为。那么日本的小学当中目前还有没有学校给孩子的中餐里面给他吃鲸鱼肉呢？还真有。日本文部省有一份2016年的调查报告说，重开商业捕鲸呼声最高的和歌山县30个市町行政区域当中，有22个目前还在提供鲸鱼料理作为小学生的午餐，平均一所学校一年呢吃5次，主要还是吃油炸的鲸鱼肉饼。像山口县下关市各所小学的孩子们，平均每月吃一次油炸的那种鲸鱼肉饼。既然日本已经终止了商业捕鲸，为啥还有鲸鱼肉呢？日本水产厅的解说说，为了调查鲸鱼资源，日本每年呢还在从事商业性的捕鲸活动，一年呢大约是捕捞300头，一年的市场的供应量为5000吨左右。日本变相的调查性捕捞行为一直遭到国际环保组织的抗议。过去几年，日本在南极附近的捕捞船遭到过绿色环保组织人士的现场抗议。环保组织认为啊，日本政府的捕鲸行为，它不仅是对海洋渔业环境的极大破坏，同时也是导致鲸鱼走向灭绝的重要原因。但是呢，日本政府依然是我行我素。在当今日本人生活如此富裕，食材又如此丰富的背景之下，日本政府为何要坚持退群，重开商业捕鲸呢？这其中啊，还有什么特殊的背景呢？日本著名的新闻人谢赖成一，他是这样解读的。每年在南太平洋，日本的捕鲸船呢，要捕捞400到500头的鲸鱼，然后呢，在船上呢，斩杀切割，然后被当作食用的肉类销售。每年的销售额要达到60亿日元，大约是3.6亿人民币。而对鲸鱼的生态的调查研究的结果，这是少之又少。然后这种捕鲸船队的各种联欢会，每年还能以保护日本传统饮食文化为名，获得日本政府的巨额的补助资金，也是政府官僚们第二次就业的一个好去处。一直从事捕鲸行为调查的调查员佐久间顺子认为，捕鲸是日本政府运作的，是一个庞大的官僚组织机构，有研究预算，还有年度计划、职业晋升、养老保险。如果自己负责的部门不停地被裁员，当官呢也会觉得这是巨大的耻辱。所以呢，顺子先生认为，日本政府他积极鼓励采取商业捕鲸行为，背后是日本政府的官僚在进行运作。而日本政府之所以在年关之前要宣布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重开商业捕鲸，是因为有两个关键人物在背后运作，他们的故乡呢都与捕鲸有关。一位呢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的故乡是在山口县下关市，是日本最大的一个捕鲸基地，也是日本近代捕鲸文化的发祥地。另外一位呢是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的干事长阿久俊博，他的老家是在和歌山县。和歌山县的太田町不仅是日本最有名的捕杀海豚的地方，同时呢也是日本古代方式捕鲸文化的一个发祥地。 而《太田町》是二阶俊博的一个选剧。我们节目的话题啊，回到开头，那位日本国会议员来看我啊，他在临别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一句话：虽然日本学美国也干起了退群的事情，但是呢，美国是坚决反对普京的。明年在大阪要举行20国首脑峰会，还有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绿色环保组织会跑到日本来抗议，或者说各国会要求将普京活动列入峰会的议题。这件事情呢，会令日本的外交感到十分的头疼。听完这期节目，大家对于日本为何要重开商业普京的行为一定有了一个比较立体的了解。我希望日本政府不要以强调普京呢，是一种传统的饮食文化为理由，开展大规模的滥杀滥捕鲸鱼的行动。对于日本来说啊，现在的时代已经是一个丰衣足食的时代，没有鲸鱼肉啊，日本也不会饿死，也不会受到皮包骨。日本政府应该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呼声，回归国际捕鲸委员会，在捕鲸委员会的统筹之下，适当从事研究性的捕捞，而不是表现得那么任性，想退群就退群。这样的话呢，只会增加人们对于日本的一种反感。我的新书《日本的砥砺》呢，已经开始出售。日本的砥砺，这个砥砺两个怎么写呢？就是到底的底，力量的力。日本砥砺已经在当当网、京东商城等网上书店呢开始出售。这本书重点呢是介绍日本产业它如何转型、如何创新的竞争力，还有呢社会精细化管理的软实力。期待大家的关注，也欢迎大家能够在网上购买。谢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节目，我们下星期三再见。